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本位画馆，我是馆长。最近梦工厂又上了《疯狂原始人》第二部，但是我们还没看啊。
我看了，
你看了呀？什么时候看的呀？
周五看的。
哦，
我本来想约你看的，但是你周日就休一天假，想着你还跟家歇着。
对，他看了那挺好。那个我刚开始不知道，我以为我俩都没看呢，但是他看挺好。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这期主要聊一下《疯狂原始人》的第一部，因为可能有的人没看第二部。那我们呢，第一部也上了好几年了，也不用担心剧透了，我们就聊一下第一部。
对，2013年呢，也是时隔七年了。
对，而且是你想想梦工厂这七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电影。
有啊。
什么呀？
龙卷风似的功夫熊猫啊。
我那都什么时候的了？
那还功夫熊猫出三部了吧。
对啊，不是那个你说的没错，龙卷风似的功夫熊猫，
尤其是对咱中国来说，
对，
打着中国。
我是说就是功夫熊猫第三部是几几年出的呀？
忘了。
功夫熊猫2016年出的。
反正这种动画片特别喜欢做一二三的系列。
我的意思是其实梦工厂、啊、从功夫熊猫二之后就开始感觉动漫电影，就是动画电影吧，就少了很多了。然后那个疯狂原始人第一部呢拍的不错，然后后来再席卷应该就是功夫熊猫了。然后之后的话感觉这几年好像差点事儿，差很多。现在出了一个疯狂原始人第二部，然后我还没看啊，但是我觉得挺有兴趣的，有时间会去看一下。主要呢也就是聊一下第一部，因为也相隔这么久了。
对，我看完第二部我感觉比第一部好。
是吗？
有的很多人评价都说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但我觉得第二部比第一部好，因为第二部更欢乐一些
啊，
比第一部欢乐多了。
是吗？
对，
因为第一部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这回我重温了一下，以现在眼光来看的话，我也感觉当然也是一个好的 3D 电影啊，但是好像没有第一回看那么有意思了、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我只是重温，但是感觉没有第一回看有意思。疯狂原始人2的话，你觉得笑料的话会比第一部要多是吧？
对，第一部就是剧情比较平滑，他们不就是寻找一个家吗？寻找一个山洞，但第二部就在寻找山洞路上找到了盖，一直找到那个明天，还有一系列的事情。关键第二部有一个 boss 是一个大金刚，更曲折一些。
大金刚就是指的大猩猩是吗？行，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一部，给大家讲一下大概什么事儿啊。这部动画电影是2013年上映的，差不多是吧？
对，
主要讲的什么事儿呢？其实呢，在那个世界当中，我觉得算是一个讲的原始人的事儿。那个世界当中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血巨人，然后呢，其实就是尼安德特人，然后还有呢，咱们这现在的人类都是智人的后代，因为那阵儿的血巨人呢就是尼安德特人。在原始时代呢，那阵儿是地球还是一个整体的大陆，板块还没有分裂。然后呢，这个血巨人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呢就是有一大家子，这大家子呢有一个父亲叫瓜哥，然后还有他的媳妇儿，然后还有他的那个一个女儿叫小伊，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叫坦克，还有一个最小的一女孩跟动物似的，哇哇哇就会咬人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母亲，就是那个他媳妇儿的妈妈。我们的主人公呢其实叫小伊，是以这个女儿为这个主线剧情来走的。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我觉得是一个父女关系这么一层关系。因为呢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他们当时这一家族呢生活在山洞当中，当时呢其实最开始说有邻居，但是邻居呢通过各种原因就都死了，有的呢可能是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有的可能是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等于他这一块吧就剩他们一个家族了，就是这个咕噜家族，剩他们一家的了，剩下的人都死了。这一家的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导致这个父亲呢特别的保护这个家庭，所以说只要天一黑，黑暗一来临，就要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都堆到山洞里边生活，只有在山洞里边呢才有安全感，觉得外边呢都是害怕的，都是有危机的，有野生动物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呢就导致这一家族呢白天出来之后就猎食，就来找食物，晚上呢就去自己的山洞里边，也不会出来。 但是长此以往呢，这个大女儿这个小一呢就开始有点好奇心，也有点青春期吧，就有点那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呢已经讨厌黑暗了，天天一黑就进家门，有点像过去咱们小时候呢天一黑也没有什么夜生活、
嗯、
就老跟家待着，也没有电视你想想，然后只能靠讲故事，这瓜哥只能靠讲故事给这几个孩子来增加一些娱乐活动，但是讲的故事呢也特别没意思，都是那种从前有一个家族，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那个突然的有一天那个他们大晚上出去了，突然间他死了，就总是讲这种特别无聊的故事，一直是这样，然后小一呢也有点烦了，就还是特别向往外边的生活，而且也特别向往光明，因为觉得黑暗来临都是危机四伏的。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在这山洞里边睡觉，然后那小一呢就看见外边有一个光明的亮光，小一呢就是忍不住了，出去之后呢追随这个光明看一眼，后来发现呢有一个带着野猪头面具的一个人举着一个火把然后在路上走，小一呢就特别好奇，因为他没见过火，因为血巨人嘛不知道有火这个东西，发现这火呢能带来光明，然后还拿手碰一下发现挺烫的，带野猪头面具那个人呢就摁下来了，然后那小一呢因为武力值很强，毕竟是在野外生活的这个血巨人和这个身体素质呢要比这个戴野猪头面具这个人要厉害多了，然后把这个野猪头面具这人就制服了，把这个面具拿下来发现是一个人类，然后这个人类说我是寻找明天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原始人啊，但是不是那个尼安德特人的，不是血巨人的那个骨骼，能看出来和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一样的，也会使火焰，说那个什么我是向往明天的，我在找明天，因为马上要有大事发生，什么大事呢，说马上这个大地将会分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的，反正是他就知道大地将会分裂，所以我要找一个最高处来躲这场灾难。小一呢还有点不敢相信，但是呢看见这火就觉得很神奇，这人就告诉他这个火是我弄的，然后小一说那火就是你的朋友，然后这人说是火就是我的朋友，因为那个人就是我们的算是男主角吧，叫盖，不是唱歌那个盖啊，是盖。在这儿的时候呢他就认识这个盖了，等第二天呢他这个父亲就是瓜哥跟他说啊，你大晚上出去了发现他不在嘛，说你大晚上出去了，然后这个小姨就说我认识这个新朋友，他有这个他有召唤火焰的能力，觉得很神奇，就瓜哥还是就是说觉得这女儿长大了怎么能不听自己的话，大晚上往出跑很有可能就遇到危机。但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其实这大地呢已经开始分裂了，他们本来住的山洞呢就没了，就是被那些撕裂大地的就把那山呢就给弄塌了，整个他们呢就无家可归了，然后他们只能呢就是找别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盖呢也救了他们一下，就昨天晚上出现那个盖呢把他们给救了，然后也呢他们就只能说跟着盖的步伐来去寻找一下更高的地方，盖呢就给他指了一个山，其实那个山有你想肉眼能看见，所以其实不是很远，但是呢他们从来就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因为他们觉得好像一直就生活在家里边这个山洞附近，就是没有去过特别远的地方，本来那个瓜哥说不想去，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媳妇儿他妈他这个丈母娘后来又来了一句，那么远我走在路上的半途中我可能就死了，紧接着瓜哥一听那就去因为这里边特别逗，这里边这个所有的一家子吧，这瓜哥呢就一直希望他这丈母娘早点死，
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这个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矛盾吧、嗯、就是你忘了就是刚开始那段不就是吗、嗯、刚开始那段那个瓜哥自我介绍的时候，这个是我的大闺女小一，然后紧接着出了山洞之后冲那个山洞里边来喊说那个小一出来吧，小一出来了，紧接着后来那个坦克出来吧，坦克出来了，紧接着喊他那个丈母娘的时候说那个妈妈出来吧，没人答应，当时自个儿一乐呀，难道他丈母娘死了，紧接着丈母娘答应声了，然后他 一出来之后他就特别失望、
嗯、
所以说这里边主要推进剧情的我感觉好多都是因为这丈母娘说一句啊，我走到那儿可能会死，我可能可怎么着可能会死，然后这瓜哥宁愿让他丈母娘死也得冒险一下、嗯、
幸亏老太太没死，老太太在第二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是吗？
还把他们瓜哥他们给救了，
是吗？
对，把他们男人给救了，他们男人在第二部 都遇难了
啊、
哦，是那几个女的老太太带队把她给救了
啊、哦。反正这里边好多笑料都是由这个老太太引起来的，我觉得挺逗的。然后呢，他们就决定嘛，决定去这个山洞里边，去这个更高的山峰躲避危险。其实这个电影动画电影从这儿开始，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那个旅行片，
对，旅行途中碰见的趣事，
对。然后包括说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看到食人花，那食人花也挺逗的。他们刚开始走到那儿的时候，发现一个动物直接被那食人花吃了，然后他们直接呢把那个脑袋上面顶了一朵花，然后对着那个食人花，食人花就以为是同类呢，然后就不吃他们了，他们就走过去了。然后还有一段是那个他们碰见那个剑齿虎，挺萌的一个大猫，我不知道第二部有没有这个，
有，
也有，
成他们坐骑了吗？
啊，对，那个挺萌的，包括说那剑齿虎刚开始想吃他们，后来就不吃了，也挺逗的。后来他们找这山洞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矛盾点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小一长大了，然后他这个和盖呢之间是出现了一些暧昧关系的，但是作为父亲呢又比较抗拒这件事儿，而且呢他会觉得外边都特别危险，而且在他的心目中他的父亲这个角色受到了冲击，主要受到冲击就是这个盖，就好像那种女儿大了，然后谈上恋爱了，然后和这个臭男人跑了，也不听家长话了，就那种感觉。
对，主要是那个盖是那里边比较有点文明了，会点野外生存的小技能。
对，你想从那个会那个取火就能知道，因为取火就证明这个人已经开始转变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那种靠石头靠磨石头打猎那种感觉了，已经会使工具了，其实是火就证明。
对，就很吸引小一嘛。
对，然后就而且都是一些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点子，比如说地上有好多的砧板路，类似于好多砧板路，这个咕噜家族呢就只能硬着头皮光着脚往上面走，但是盖呢已经会做鞋了，会做鞋来给他们每个人穿上鞋，让他们走这条砧板路的话，那脚就不会疼，已经会使工具了。
每次给那坦克都特别糙
啊，
坦克踩了两条鱼。
我觉得这边坦克其实挺逗的，坦克是那个一小胖子，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吧都是那种属于傻小子那种感觉的时候，而且坦克特别萌的是后来坦克发现了一只鳄鱼，小鳄鱼，然后呢把这个鳄鱼当成狗似的那种东西，当成小宠物，挺可爱的。其实为什么去那个最高的山峰呢？因为这个盖跟他说呀，大地马上就要分裂了，咱们得去最高山峰避难去，而且呢我们要去找明天，但是明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后续你可以聊聊去找明天。然后但是这个瓜哥呢不太敢去，所以盖呢就跟他说那个高山那个地方呢有山洞，就一有山洞呢瓜哥就觉得那我们就赶紧找一山洞然后躲起来就好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躲起来 也肯定没用，他们就踏上了征程。主要剧情到最后呢他们还是到达了这个高山，只不过到达高山的同时大地已经分裂了。大地分裂之后呢，这个瓜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和这个他的闺女这个小一已经开始和解了，那他就在最后的一刻把这个家里边的所有成员全都扔到对岸了，因为大地分裂嘛，他们要把这个要去到另一个分裂的对岸，趁着还没特别大的时候就给扔过去了，到他最后自个儿的时候扔不了了，然后他就只能自个儿去一个山洞里边躲着。那段时候看的还挺感动的，因为就好像一个父亲一直在保护最后自己的家庭，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自己是成孤家寡人在一个山洞里边躲着，感觉有点凄凉啊。但是好在呢陪着他是一个那个剑齿虎，因为那剑齿虎虽然一直在追杀他们，但是最后因为分裂的时候也特别害怕，能看出来剑齿虎也是一个小老虎那种形象，然后就是一块的也跟那个躲起来。这个时候瓜哥就开始了一定要想点子，因为他觉得盖呢他其实很向往盖，因为他觉得盖总能想出来各种各样的点子来，所以他其实很向往盖，然后也在开始开动脑筋。我觉得也是从一个血巨人开始像会用工具啊这种的转变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终于想到这个点子。因为在中途中呢他们遇到过一回一个灾难，是什么呢？在那个一个平原上碰到一堆可以食肉的鸟，一堆一堆的，然后那些鸟呢 直接会把这个动物的肉全都给吃了。他就利用这个鸟，他用了一个那个骨头，他找了一个兽骨，他和这个豹子呢躲到那个兽骨里边，就是那个肋骨里边。之前他在这山上碰到了好多沥青，还是好像是沥青，那个还是淤泥也不知道，
反正跟沼泽似的，特别黏。
对，应该就是沥青那种东西。往那兽骨上面呢抹了很多沥青，然后用他们自己嘛来吸引当时就是要吃他们那些小鸟，小红鸟。那些小红鸟呢直接就把那些就全都踪他们都到那个野兽的骨头上了，然后那些小红鸟呢就开始飞了，直接就把他们飞到了对岸了，然后他们一家六口就团聚了。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到这儿呢也已经结束了，但是那电影里边主要讲的还都是那些父与女之间的亲情，和我觉得好像是孩子长大的那种状态吧，算是一个特别家庭温馨的一个剧，特别家庭温馨的一个电影。因为里边这些人物我觉得都特别鲜明，像比如当父亲的这个瓜哥，能明显感觉到他是那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父亲那种角色，遇到什么困难都永远都是父亲是伟大的靠山的那种的，全都能顶在任何困难之前，而且呢他也非常有责任感的那种人物。
但他这父亲就是上一代人嘛，就跟他的女儿还是观念不同，
对，
他女儿还是喜欢去外边探索新的东西，但他父亲不想，他们那个不家训就是什么不接触新的事物嘛，
对，
什么新
不要有好奇心
出现的东西不好，
对，新东西都是坏的，
对，
旧东西都是好的。其实很像现实中的一些事儿，就是隔代人他必定会有代沟，还是要代沟的。然后那母亲呢其实倒是属于那种父与女之间的润滑剂的这种状态，是吧，就是有的时候向着小一，有的时候呢也特别能理解瓜哥这个父亲的角色，然后呢等于一直在这个中途呢进行周旋着。然后我觉得还有那个坦克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啊，特别少年的那种状态，也不会想什么东西，还挺傻的，没有遇到什么青春期成长，就跟那个有点像那种小学生那种感觉的熊孩子，对吧，
对，
至于他最小的女儿感觉就是那种婴儿的状态，虽然不是婴儿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人物塑造就很像婴儿那种形象，
就塑造成一个小狗
啊，就是一狩猎去关门放孩子，然后这直接的小孩就直接哇过去就咬人家，就是小魔王那种感觉，像刚出生的小孩不都是这样的状态吗，就只会哭，然后逮哪儿拉哪儿，逮哪儿撒哪儿的，是吧，不知道事儿的时候不都这样吗。当时那个外婆就是这个瓜哥这个丈母娘就属于那种看不上女婿，因为这些丈母娘本来就看不上瓜哥，他就觉得好像这个女婿把自个儿的闺女给娶走了或者怎么样的，反正不太看得上，然后所以瓜哥也不太喜欢他这丈母娘，
因为那老太太可能在第二部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哇，他还有真实身份呢那你给我讲讲第二部有什么有意思的点啊。
第二部就是开头两分钟就回顾了一下，第一部盖与他们小姨家族怎么认识的，就从盖的视角讲了一下跟小姨怎么认识的。
盖的不是和他们一样吗，不都是在那个当时他走在路上然后被小姨出来从山洞里边出来遇到他们的吗。
对啊，他讲的是盖他在寻找明天的路途中，跟那生活碰见小一了，从他视角走一下。
我明白了，因为刚开始第一部的时候是以小一的视角来介绍啊，我在山洞里边睡觉然后碰到了盖，然后那个第二部刚开始就是以盖说我在走在路上然后碰到了小一，就是这样的是吧。
第二部他们还是在盖的带领下去寻找明天嘛，盖以为明天是一个地方，就跟世外桃源似的，结果他们真的找到了，
还真的找到了，
是一个墙，在墙的后边就跟一个拿竹子立的那种墙似的。第一部的剧情有点平滑，就是旅途，第二部的剧情其实也不太新颖，但比第一部稍微曲折点，第二部就像那个咱做那美剧《美丽新世界》一样，它也有股墙，里边是文明世界，外边是原始世界
啊。
小一他们就是野蛮人
啊，
盖是文明家族的，那墙里边就是文明家族。
那文明家族指的是到文明到什么地步了？
文明到跟盖日常给他们做的那些小发明差不多。
那我明白了，就是
也没有什么电啊之类的那种文明，就是无非是有垃圾桶了， 能洗澡了
啊、哦，
有电梯了，电梯也不是用电的，
我明白，
就是用动物的，
有点像那个
动物坐电梯，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叫什么来了，《摩登原始人》。
对对，
你看你记着那个吗？
记着呢，就是原始人背景的动画片好像也不多。
对啊，我觉得摩登原始人就特别逗，那人一说开车走，抱着一个石头的车，让底下俩腿跟那儿跑。
对对，就那意思，那种发明
啊、我明白了，其实。他们那个小伊他们还是穴居人，就是尼安德特人，像盖那边的人已经整体的都会用工具了。
对、
嗯、
然后他们进入那个文明那个界之后、
嗯、
发现里头全都是水果，有吃不完的美食。
嗯，
文明界里头有两个人，
嗯，
有三个人，一家人，就是盖的叔叔跟婶婶，
嗯，
还有他叔叔的女儿，
嗯，
然后他叔叔跟婶婶一看盖回来了就特别欢迎，结果还带来一堆血巨人。
嗯，
小艺家跟那个文明世界里本来活得特别开心。
嗯，
你看有不愁吃不愁喝了、
嗯、
还每人都有单独的房间。
嗯，
但他爸不乐意啊，他爸
谁爸不乐意？瓜哥。
对，瓜哥不乐意，瓜哥还是觉得一家人就要叠在一起睡。
对对对、
嗯、
对
对，
他们家特别逗，全都叠在一起睡。
然后、嗯、坦克最迷什么？
嗯，
坦克最迷那个窗户，一看窗，哇，这是什么东西、uh-huh. 我怎么在里边就能看见天空、uh-huh. 这是窗户啊，原来是窗户、
uh-huh.
就二十四小时就在窗户前面坐着、uh-huh. 看窗户、
uh-huh.
因为我看那是国语配音的、
uh-huh.
没买到那原版英文的、
uh-huh. 但是 没事儿，全都一样、uh-huh. 那等于是说他们在第二部里边主要是说他们作为血巨人和碰到这些文明世界当中的人一些冲突呗。
对，因为
有一些矛盾吧，
有他们的矛盾就是干，因为那文明人想把盖留在自己的文明界里、
嗯、
想让盖跟他那么女儿在一起、
哦、
但是他父亲想把他盖带走，带着盖跟他们血巨人一块再出去，不在这个墙里边、
哦、等于那个为了争夺盖。
对，
明天里边的世界还是想让盖和这边的人结婚，瓜哥就还是想着重回血巨人的生活。
对，盖应该是自己的一家人，就想把盖接走、
哦、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因为文明人嘛，他有点心眼儿、
嗯，
就设计，有点勾心斗角的，就忽悠那个瓜哥，让他同意盖留在这个文明界。
嗯，
结果他们在一个饭局上就互相揭短，然后那老太太说：“哇，这是揭露自己秘密的游戏吗？”
嗯，
就把自己头发一揭，自己头发是假发，是一个动物，是一个飞鼠似的。
他那个老太太头发是一动物啊？
对，
他没有头发呀、啊？
没有、
哦，
那就一个毛发特别旺盛，一个飞鼠趴在老太太的头上，说这就是我的秘密。
瓜哥和那个文明界之间有没有是一些矛盾啊？因为是争夺盖嘛，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打斗啊，或者是
没有
啊、
哦？因为毕竟是盖的亲戚嘛，是他叔叔。
嗯。
但是那个文明界有许多的水果，
嗯，
那个盖的叔叔跟瓜哥说，这里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香蕉。
为什么呀？
这后边就揭露了。
嗯，
后边不是那个盖的叔叔老忽悠那瓜哥吗？瓜哥就生气了、
嗯、
说我不跟这待了，还不让我吃香蕉、
嗯、
我就吃香蕉，把香蕉全都吃了。
嗯，
结果盖的叔叔说，哎呀，这下完了，香蕉没了。
嗯，
因为香蕉是他用来进贡的，因为他们这个城墙老有一个怪物来袭击他们，必须给他香蕉、
嗯、
那怪物才走。
就是刚才你说那金刚是吗？
金刚是最最幕后的、
哦、
这阵还不是呢、
哦、
结果发现香蕉没了，那怪物来了、
嗯、
就开始打那城墙，结果城墙打塌了，一看是一只猴子，是一只小猴子、
嗯、
瓜哥还笑话呢，说就这么一只猴子就骗了你好几年的香蕉、
嗯、
是个铁拳猴，结果发现不对，后边一堆铁拳猴。
铁拳猴是什么意思？
就是拳头特别大的那种，
跟有点像宠物小精灵那火爆猴是吗？
对，就铁拳猴一看没有香蕉了，就把瓜哥还有盖还有他叔叔都给抓走了，抓到铁拳猴的洞穴了。结果那几个女的一看男人全都被抓走了，就得救去。
嗯，
就说哎，咱们都是女的，怎么救那帮男的呀？还是铁拳猴。老太太终于乏味了，
我去！
老太太衣服一脱，说自己曾经是女战士，叫做雷霆狂花。
这是中文翻译吧？雷霆狂花。
对，人家说现在招募你们，全都成为雷霆狂花。
嗯，
一定能赢。 还问你们知道雷霆矿花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就有人答什么力量啊、智慧啊、什么团结啊。老太太说都不对，
嗯，
是代号。现在你就代号铿锵玫瑰，你叫超级闪电之类的，就这种称号。
嗯，
要给他们一人起一个称号，瞬间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然后感觉威武了。
对，几个女的就去了。铁拳猴洞穴那边，那瓜哥还要跟那铁拳猴打，反正他们谁来的跟铁拳猴打，说充其量就是个猴子嘛，跟他打就一打不对。不光铁拳猴，还有铁脚猴、铁嘴猴、铁头猴，还有铁布鸡猴，还有那个家伙，一只猴子那跟中了毒似的瞪着大眼睛。
等于这一个猴的武装部队啊。
对，奇形怪状的猴子
全都有。
对，结果那盖会懂点那个铁拳猴的语言，
他还会懂猴子的语言、啊、
对，那猴子语言也挺奇怪，就是打人，
嗯，
就是互相打拳，
嗯，
比如打你鼻子一拳嘛，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你好的意思、
嗯、他们都是这么沟通的、
对，
这么友善啊。
对，所以就盖就跟那个铁拳猴的老猴两人一顿对打、
嗯、
就对谈嘛，
嗯，
就知道了这些猴子拿一些香蕉也是上供去交给一个大金刚
啊，
结果他们现在没有香蕉了，只能
猴王，
对，只能把盖哥他们仨伪装成一个香蕉进攻给那个大猩猩。还说他们那个铁拳猴这山以前青山绿水的，
嗯，
有吃不完的香蕉，
嗯，
就因为那个水不流这儿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山上的水不往这边流了，他们这边就荒废了。
嗯，
结果瓜哥就说是盖的叔叔导致的，因为盖的叔叔把山上的水给引到他那儿去了，
哦，
不往铁拳猴那儿流了，所以他叔叔那文明界水果特别旺盛嘛。
嗯，
就铁拳猴就生气了，然后那个雷霆狂花那几个人都过来了，对，就跟铁拳猴打，
嗯，
要把瓜哥他们全都给救出来了。
啊、哦那个，
救出来之后，他们两家人通过了这一场战役吧，也都和好了，
嗯，嗯，
也知道了那些城墙就是一种阻碍，
就是他们以这个城墙来让自己发展，但是呢，对于铁拳猴来说是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
主要是盖的叔叔跟婶婶建这城墙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女儿，就是现在这种家长过分溺爱，不让保护的太周全了，不让孩子去接触外界，
嗯，
所以那小一带那个盖的叔叔的女儿出去玩的时候，他女儿就像看见了新世界一样，都没见过
啊。等于他那女儿也是就是属于那种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世界的那种状态啊。
对
啊，
就城墙嘛，就圈养
啊，圈养、
嗯、结尾就是瓜哥他们一家跟文明家族一家都生活在那个文明界了、
嗯、
但是他们把墙给推了。
嗯，那个铁拳猴他们也不会来进攻了是吧？
不会了。
然后他们也是那个，那那水源呢？
铁拳猴也去那个文明界了，
铁拳猴也和他们一起生活了。
对，也
那大金刚呢？
大金刚就被大石头给砸了。大金刚是大反派
啊，合着大金刚是纯粹的大反派，他还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为了自己生活才这样的。
不是，
就是完全塑造成大反派了。
对，大金刚最后掉下一个悬崖了。
啊，
最后他们一家人跟一些动物都生活在那个枝繁叶茂的文明界了。
嗯。其实我听你说啊，我觉得也是，这第二部感觉可能比第一部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在评论说没有第一部好，因为第一部我从头看了一下第二遍，感觉有点太平淡了，
嗯、
就是一个那公有点公路片的感觉、
嗯。
我觉得第二部感觉更有意思一些。这部电影的话，那看来还会有后续吗？因为你看到最后了，
我不好说吧。最后他们都大团圆，也找到了新的家。
嗯，
那个家也都睡着特别舒服、
嗯，
也没必要再去冒险了。
嗯，
对，他那核心不是盖寻找明天吗？
嗯，
他最后也领悟了，明天不是什么地方，明天就是大家在一起，只要大家在一起就是明天。
嗯，有点鸡汤了，
对。
不过他刚开始说明天，我也能感觉到肯定是一鸡汤的感觉、
嗯。
明天其实就代表未来嘛。我想起来那个赵本山的小品啊，今天明天和昨天、
嗯、
是吧，然后那个你说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不就是其实一样的概念吗？嗯，那看来这个赵本山小品在之前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
但他原始人的评分都挺高的，
也不
光是原始人、
嗯、
其实他梦工厂 无论是梦工厂还是那个迪士尼的皮克斯，
嗯，
他们创作的动画电影评分都特别高，
嗯，
就皮克斯那个《寻梦环游记》，
我看了
啊，那是我看的很感动的一部电影。
那个还真的，那个电影我觉得，尤其是他把人死了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还有说人死了之后怎么，为什么我们要祭奠祖先，为什么我们要拜祭祖先，给你解读了一下，我觉得那个还让我影响挺深的，因为。就是感觉好像啊，虽然是两个世界了，但是这个阳间世界你还祭拜着自己的祖先，就能让自己的祖先在那个世界当中还生活着，当你这边没有人祭拜你了，没有人怀念你了，没有人记着你了，你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呢也会消失，那就真的消失了。
对，就是说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嘛。
对，那个也挺好的，
尤其是原始人这部动画电影，它这种动画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充满了不可思议，
嗯，
充满了想象力，承载着人的幻想。
嗯，
看他这个剧本，如果要拍成真人的话，太夸张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不现实，太假了。
嗯，
他不夸张，你就觉得没意思。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以后就是这几年，好像那个动画电影吧，嗯，比较火的就是那个什么了，《疯狂动物城》。
对，《动物城》好像也要初二了，
也要初二了，是吗？那个感觉是挺搞笑的，就是感觉是那种纯搞笑啊。嗯，就是好像没有像那个刚才你说的《寻梦环游记》和这《疯狂原始人》有夹杂了这么多道理在里边，
嗯，
但是我觉得都特别适合于带着小孩带着孩子去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呢看这种动画电影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一些，比看一些电视上播的什么《喜羊羊》我觉得可能要好一些，至少这种电影大家无论是长辈也好还是说小孩也好看着都能，首先都能看出一乐来，除此之外呢父母还可以能借着这个动画电影来给这孩子说一些道理，是吧，就说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祭奠祖先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小一和这个妇女之间的关系啊怎么样，你的爸爸其实也是在保护你啊，其实能传授出来很多的道理，我觉得也是一个能树立三观的一个机会，不然平时的时候你直接的光给孩子讲，小孩子是没有认知的，他也不是没认知吧，他没有看到没有一些想象的时候他是左耳进右耳出了，但是你看完这部东西呢他会觉得啊，鲜明的例子摆在我的面前，可能有这种感觉啊，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也没孩子，我也不，我也瞎说呢有可能小孩想的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也不知道，嗯，我只觉得这作为长辈呢可能都是有一些傲慢在里边，会想当然的觉得我能教育孩子那些东西。梦工厂这家公司呢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周边知识，然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家公司最开始是那个谁，另外两个巨头我已经忘了，其中呢还有那个谁，那个斯皮尔伯格和另外两个在好莱坞非常有头脸的人物创造了梦工厂。然后这家公司呢就是致力于做全球最好的动画，然后这么一个路子来发展的。梦工厂的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本来想的是做第六大发行方，整体的电影做的不是那么的有声有色，但是在动画电影的领域直接和迪士尼和皮克斯啊已经能达到兵分天下的地步了，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而且后来因为分家了嘛，那个梦工厂也分了家了，梦工厂和梦工厂动画是完全的两家不同的公司了。现在一提梦工厂，我们脑海中第一反应的都是做动画电影的那些背景，所以说感觉还是动画这个领域吧，它的名气更大，而且是自从推完了这个《功夫熊猫》，在我们中国整体的受到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热潮。在那段时间，我觉得《功夫熊猫》第一部、第二部，很多的人都特别喜欢，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啊，因为把很多的中国元素做的都特别好。而且那阵儿看《功夫熊猫》时候几年，我已经忘了。那阵儿是几年了，那阵就觉得电影特别有意思，而且是熊猫嘛，本来也是我们中国特别有特色的一种动物，国宝嘛。再加上让梦工厂这种高端的做动画的这种来演绎下来，而且还加了很多中国特有的元素，我觉得都特别好。
还有文化，尤其是那龟大师说的那句“世间没巧合”。
嗯，而且那龟大师。还有那个龟大师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智者的形象，拿一个拐棍，然后特别和蔼可亲的，是吧？然后太郎呢其实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那种我们通过我们中国文化来那个传授的一种状态，结果呢反噬我们了，就有反噬我们中国文化的那种背叛的，
就追求武学。
对，包括那个叫什么神龙斗神龙武侠，是叫神龙武侠吧，
好像是，
不是神龙武侠，那个阿宝叫神龙大侠，然后另外那五个人叫什么武侠，蛇鹤虎猴
螳螂，
你想全都是中国的形意拳。
嗯，
他把那个中国的形意拳全都放到这个五种动物上，而且能看里边的那种武术指导、啊、那种动作设计完全是按照形意拳那种感觉来走的，我觉得特别棒。第二部吧，好像是第二部，是第二部是沈王爷那个吗，还是第三部？
第二部好像是沈王爷。
沈王爷那孔雀那个也挺棒的。
对，那设计的挺不错的。
对，那孔雀把整个的孔雀那个动作设计的都特别优美。嗯，
主要还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嗯，
不然为什么魔兽世界好像在那几年都出了潘达利亚嘛。
嗯，我老看熊猫嘛、
嗯、
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经常在 B 站上面闲的没事的时候，我还看一下大熊猫的那个视频呢，我觉得特别萌特别可爱。我有时候在知乎上还能刷到呢、
嗯、
说外国人那么为什么那么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因为可爱啊，然后很多的那个老外都特别喜欢熊猫。
其实还有另一部以动物为主题的动画马达加斯加、
哦、
那也挺逗的。
嗯，
都挺好玩的。
嗯，
其实一说到原始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人猿泰山。
哦，那太早了，那个我都忘了。
以前那小人龙俱
乐
部
还播了，迪士尼呢。
对，但现在人猿泰山好像 IP 有点陨落了。
对，人猿泰山里边那个泰山设计的感觉特别的长，那脸特别长，特别符合美漫的那种形象、
嗯、
一看就是外国人标准的美漫脸。你现在一说人猿泰山，我第一反应都不是那个什么了、嗯、都不是那个动画片了，我都是想的那个你是隔壁的泰山啊，那个了。我看那个疯狂原始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啊，我看疯狂原始人的时候我就快回忆，有点回忆，就是说当时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没有，
因为 你感觉好像都挺乖的、
嗯、
反正我想了一下，就是当时和父母之间的矛盾，现在长大了呢，一看这部电影会有一句话嘛，叫是叫怎么说来了，就是当你长大了就理解父母这个
辛苦。
对，当你长大了就理解这父母的辛苦了。以前小的时候经常父母会说这句话、
嗯、
但是自个儿其实完全不理解，等你自己长大了到这份年龄了，就能切身的体会到。
等你有了孩子你更能体会到了。
对，那个时候父母反而不说这句话了、
嗯、
因为父母会觉得你长大了，就觉得再把这句话传给孙子吧。对，
反正我看完疯狂原始人二、
嗯、
我觉得比第一部欢乐，而且这就是动画电影最大最大的魅力，就是无论你多大的年纪、
嗯、
你坐在电影院看见原始人二、
嗯、
欢乐的你仿佛就成了一个小朋友了。
嗯，我看这种动画电影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吧在家里边假如说看点动画片，然后呢就是家里边人还说都多大了还看动画片，其实你想确实你都30了还看动画片，可是呢你再一想父母他是不知道这东西有意思、嗯、他才这么说的，他要是知道有意思他没准也看得乐呵呵的。在父母的眼中可能觉得看动画片是他们觉得动画片理解是还是他们小时候那种动画片专门给小孩看的呢，但是其实现在的动画片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给小孩看的东西了，已经是到达了一个给成年人看的东西了，因为毕竟是目标人群都已经变了、
嗯、
但是主要观影群体还都是小孩，所以呢一些道理都不适于做得特别深，有一些简单的合家欢的一些笑点，小孩看的哈哈哈哈无拘无束的一乐就够了，然后呢让我们成年人看到更多的道理，或者说有一些给小孩一些浅薄的道理，我觉得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了。